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天正式宣布将亲自率团出席国共论坛，是否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习中会备受关注。美国军售台湾的阿帕契直升机因飞行员带亲友团与外籍人士参观的不当行为酿成风暴，台湾是否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1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过去这个星期在台湾最热门的关键字就是阿帕契了，这一款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攻击直升机有坦克杀手之称，性能优异，不过因为台湾陆军飞官带亲友团参观阿帕契的不当行为引发风暴，凸显了台湾严重的经济问题，现在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传出了台湾空军官校飞行训练指挥部的多位现役和退役的飞官遭到解放情报军的情报人员吸收，台湾空军昔日的抗匪英雄如今沦为共谍，究竟台湾的经济问题有多严重，相关事件的最新发展是否会对美中台关系造成冲击，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在下半场为大家要预备的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宣誓未来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维持现状。那么在大陆国台办呢回应蔡英文维持现状的说法呢，则是说大陆方面认为这个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是现状的核心，那么至于这个基础呢则是九二共识。那么就这个民进党与大陆方面这样子的一个一来一往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同时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今天也证实了他将率团参加5月2号、5月3号的国共论坛，那么会不会促成朱席会呢？其实朱立伦他也在说这是另外一回事，会再商讨细节进行另外的安排，那么这似乎也表示朱席会或许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两个话题呢就是我们今天在海峡论坛为大家要预备的共同讨论的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参与讨论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在台北参与讨论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暨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介正教授欢迎您。
您好，各位观众还有听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台湾关系法制定届满36周年的前夕，美国出售给台湾的阿帕契战斗直升机因为陆军6动1旅的飞官中校老乃成违纪带亲友团入营参观，其中还包括了外籍人士，事后并有团员将照片给抛上网，引发了严重争议，也凸显了严重的军纪问题，重创台湾军方的形象。总统马英九下令严查重惩，老乃成遭陆军太除，中将指挥官和少将旅长被调职，参谋总长与陆军司令记过，军方寄出了4波惩处名单，当中至少有20名的将校受到牵连，而老乃成的父亲已经退役的前陆军副参谋长劳泽康也开记者会，老泪纵横地向社会大众道歉。那么究竟这场阿帕契风暴是否涉及泄密，对台美关系和台美军售是否会造成冲击呢？另一方面，近年来两岸军中违纪和频频传出的共谍案主要原因又是什么，两岸军人究竟为何而战？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黄介正教授，我们先来看这个阿帕契案啊。当然观察的一个重点当中包括了这个对台美关系跟这个美台军售是不是会造成冲击。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发言人星期五已经说了，说这个照片啊都是没有一张是美国陆军之前没有公开展示过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照片都是之前大家都看过的。您认为这个美国出售给台湾的阿帕契究竟这一次的事件有没有造成美台关系的影响，有没有泄密之余呢？
如果从军机本身，从阿帕奇直升机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军用战斗机啊，还有这个陆航的哈直升机，这些经常都会在航空展展示，所以包括国防厂商，包括一般民众，其实啊，在营区开放的时候都可以上去看，也可以坐在里面。所以对这一类的军品来讲，尤其是武器装备，只要是这个合乎规定，第二个经过合法的程序，第三个只要没有 turn on， 就是没有开机的话，一般民众进去他看不到任何机密。所以第一个简单的讲，我们是没有泄密的问题。讲难听一点，这次唯一的泄密就是把我们军队管理不彰的秘密泄露给社会大众。让我们的国军的高级管理干部会感觉到非常没有面子。那么这个才是最大的秘密。那军品本身武器装备都没有泄密的问题。
好的，感谢黄介珍教授。那么当然像刚刚黄教授提到，这泄露出来的是台湾军纪严重的问题。那么下面我就先来听一听台湾总统马英九对这个案子的最新说法。
大家说这是军纪的问题，其实还不只是军纪，这也是保防安全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营区门禁的管制，机敏设备的这种管制呢，都非常的重要。这个因此我在好几天前呢，就要求国防部长要严查重罚，把每一个细节都查清楚，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存在。高阶、中阶或者低阶的军人，他们都必须要自重自爱，守法守纪，爱国爱民。我们不喊口号，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一定不会放松，会持续的来关切并且监督这件事情。那案情还在调查中，会不会进一步的发展呢？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会依据他的情节，对所有涉案的人扣他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总统马英九对此案的说法，说要严查重惩，而且绝不纵容。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受到牵连的有20多位将校，有这个总计10颗星星、27颗花都被这个惩处了。那么想请教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啊，这个事件究竟凸显出台湾的军纪问题有多严重，是不是重创了台湾军方的一个形象呢？李老师。
是，这一次阿帕契的这个事件确实对台湾的这个国军的这个军力的影响非常的严重。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观察，第一个，我觉得军方的这些军人啊，尤其年轻的这些军事官兵的军纪军法这个观念太淡薄，以致造成了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当中，也有这个现役的这个军人把这个比较贵重比较严密的这个武器呢，把这个头盔阿帕奇的头盔带出去到这个 party 的这个场地来讲，这其实已经是涉及到违法的事情了。那么带亲友进入到营区来讲，这是属于经济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我觉得造成这样的原因就是内部管理的这个不够严密，也因为内部管理的不够严密，造成这一个亲友团呢，那么没有按规定的这个程序呢来进入到营区来参访。那么同时这个精密的武器也没有按照一定的程序呢，让这个演艺人员上了这个飞机去。那么同时呢，也把这个照片抛在个人的脸书上，这些呢都是跟内部的管理不够严密有相当的关系。第三个的话，就是许多的这个军中的这个年轻的干部可能呢认为这个军方的这个军力的展示跟这个带亲友团进行参观这两个混淆不清，没有把它呢界定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造成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认为是非常遗憾。因此我认为也借此节目来呼吁国军呢，未来在这方面必须要有更严密的一个内部管理的措施，同时对于军法纪观念的这个教育也有必要再重新来教育，这样呢才不致酿成未来有继续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阿帕奇后续的影响跟效应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我想继续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就是除了这个阿帕奇所引发出来这个军纪跟管理问题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4月9号检调单位呢 继续的针对郑小江共谍集团所可能牵涉到的一些军中的现役或者是退役的官兵，然后进行一些约谈。那么目前所知道的是，检方约谈了有这个空军官校飞行训练指挥部的前上校副指挥官这个葛继贤，还有现任的中校副主任这个他是一个中校，楼中校。那么比较让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说，他这个有现役的军人，而且是高阶军官，进入到这个似乎是被这个郑小江的共谍集团所影响或者所吸收。那您觉得您怎么看待这个现役军官可能会被共谍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也透露出国军在管理上的另一方面的缺失呢？
是，那么有关于现役的这个军官呢、啊，那么受到郑小江这个的影响，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许多年轻的这一个中高阶的这个军官呢、啊，那么他的这一个对于国家的这个忠贞的程度的不够，这个也就是牵涉到的这个忠贞教育的问题。因为毕竟做一个军人，事实上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的军人的武德，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军人的武德不够，那么他的忠贞不能够对国家忠贞，不能够对他的人民忠贞，那么会影响到整体国军的这个安全上来讲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次的这个媒体报道的这些那么中校上校级的这些军人，那么因为泄露国家的军密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郑小江这样的一个集团来看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自由这一次的这个阿帕奇事件来讲，国军应该整体来检讨有哪些重要的这个缺失，有哪些军人武德忠贞教育必须要加强严密来教育的。这也影响到整体的这个军民关系，因为毕竟呢，我们的军人来自于社会对于军人有许多的期待，因此军民关系如果没有维护好的话，未来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话，恐怕会让我们的百姓对军人的这个支持度是不够，这对国军整体的发展是会有相对的影响。
是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黄介正教授，就是从刚刚我们请教这个两位来宾的包括这个军纪问题，或者是说像这个共谍吸收我们的这个高阶军官，或者是像上个星期我们曾经谈到过的这个 F-18 到到降落到台南呢，这一连串的问题，那么也在这个 F-18 也有一些照片似乎是从军营里面对外流出的，那国防部也很表示震怒，说要彻查等等之类的，似乎也表示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军队管理确实还有待加强跟改进。那您认为说这一连串的问题会不会对于美国与我方的这个军事交流或者甚至是军售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呢？您的评估？
这个美国对于授予台湾的军事武器以及我们国军之间对于任何保防规定的执行，当然会给予高度的关切。那么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啊，只要是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装备，美国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那么这一次不管是阿帕奇案或者是郑小江这个共谍案哦，整个来看真正的关键并不是规定不对，或者是法律不够，或者是我们营区的各项制定的规则不够完整严密，都不是，而是执行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便宜行事，大家心态上面想说如果可以开方便之门，如果可以打马虎眼，或者是说给某一些特定的人士可以不遵守规定的这种感觉，那么久而久之呢，上行下效，大家就会觉得说既然他可以那我也可以。所以真正的关键问题不是说你有没有定这个法，你有没有定这个规定，这些都有，关键在是大家这个看到的规定并没有很严格的去执行。那么最近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好像都针对的是军方，事实上在整个政府其他的部会里面也都存在这个，我不想去讲这是民族性的问题，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有一些人不必检查，比如说位阶比较高的就可以比较不遵守规定，为什么？因为怕惹他不高兴，所以检查比较轻松一点。像最近有两个地方我就觉得不错了，包括新的国防部的门禁规定啊，因为台湾国防部现在已经搬到一个新的大楼，包括外交部现在所有的人如果没有门禁卡， 你是到了一个区域以后你就被卡在里面了，你就出不去了，包括自己的部门的雇员或在这里上班的官员，你只要忘了带你的 ID 卡，你就可能被锁在电梯里面。所以那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些人是一直跟我道歉说，黄老师不好意思，这个现在规定比较麻烦。我说错，我说就是应该要规定，而且更是有外国朋友来的时候，我们更要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别人才会尊重我们。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阿帕契案的一个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新北市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他们敦亲睦邻，友爱百姓，让百姓去参观。百姓又不懂什么军事机密，为什么要记过？我觉得应该记功。美国有钱玩那个太空梭，哦，现在没有钱呢，太空梭不玩了。太空梭也是机密啊，什么事情哦，看一个人的心态可大可小了。我觉得阿帕直升机有点小题大做，谢谢。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陈先生，再接一位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
我个人我个人认为海军跟空军还可以，而且就是陆军呢那一块那一块领域，我就感觉他们的经济本来就很烂了。以前我们以前像我们一些朋友，他们当过兵，他们都知道陆军根本不能打，而且很烂的，我个人进来又打不退的，那种非常烂的。我觉得不是经济的问题，包括他们的那个武器系统，还有他们那个行动力都不足，完全都还要有待加强嘛。我在个人认为最近的那个像蔡英文的提出的这两岸政策，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可以更猛一点，就是说一中就是一国一制啊，但是民主制度，我有感觉就这样。好，谢谢。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后面提到的问题，我们下半场会继续谈啊，请您持续锁定我们今晚的节目。那么我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黄金教授，刚刚那个第一位听众说这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不晓得您个人怎么看。
在某一个程度来讲，我是同意他的看法。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营区规定没有遵守的问题。现在结果上线上纲变成到参谋总长都被记过处分了，有没有一点小题大做？从很多军人角度来讲，处分啊，太范围太大，层级过高。因为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甚至连一颗心都不用处理到的，在上校就可以处分
了。结果有
结果一连串嘛，对，所以大家才会在网络上哭手，就是这个挂掉星星的你啊，这个。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确实自己国军本身要检讨，就是说把一些 SOP 做出来，就是说谁违反规定，我们现在只有说那个哪一些规定，如果你违反的时候，我们只是有说法办，或者严格处分，但怎么处分 SOP， 犯了哪些事情，处分到什么层级，我觉得这个规定要赶快做，不然的话就变成你没有自己一个规则、游戏规则或处分规定去向民众说明，民众就开始或网民啊开始无限上纲的拉的时候，你变成法纪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那么政治人物都是靠选票过生活的，所以当他发觉火会烧到自己的时候，他就政治解决，政治解决就是一路处罚上去，然后处罚到某一个地方平息民怨，找停损点，如此而已。
是，那的确是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小题大做的问题，一张照片拉掉了这么多星星但是凸显出好像台湾的军纪已经现在没救了，搞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海峡论坛节目也比较两岸的情况当然台湾的军纪的确有一些问题，像您所说的李华秋老师说的，但是我们看看对岸的情况也是你说台湾军纪这样子，对岸其实军中是贪腐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看到这个海军副政委马祥发中将跳楼自杀身亡，这事情就很严重了。
对，
那么多的将领被军纪委调查，还有包括这个徐才厚案是最严重的。不过现在因为这个癌症已经去世，所以就不用公开审判了。但是问题还是存在。你怎么看两岸都有各自军方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已经到动摇军本身，就影响两岸军力的一个程度了呢？
不完全遵照营区的规定，是全世界所有的军队都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台湾因为地方比较小，那再加上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又有社群网站，所以很小的事情它就很快的会烧到很高层， 如果是很大的国家的话，发生这种事情，它很可能会局限在一个区域，它扩散不开来。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今天在台湾所有发生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军队里面也都有发生，那包括买官啊。那么大家盛传的前一阵子讲，说抗战八年啊，这个共军啊只死了一位少将。这个打贪进入一年以后，结果折损了一个上将、四个中将、24个少将。
是。
那如果你照这样来讲的话，那中国大陆的军队里面的问题比台湾严重的太多了。
嗯。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并不是说比较两岸的时候比烂，看谁比较差，而是说大家有没有都依照规定来行事。
嗯、
我跟你讲，今天阿帕奇这整个事情，就是大家不照规定来。办事不照规矩行事，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讲要搞法治建设，要遵宪，要依法？为什么？就是大家不照法律，明明有规定，大家不照规定来做。所以啊，用口语讲的话，就是大家照规矩办事，就不会出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问题？就是大家不照规矩办事，就这么简单。
好的，感谢黄金能教授，以及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当我们把这个阿帕奇案放到这个两岸关系来看啊，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事实上不只是这些将校要受处罚，最该处罚的应该是马英九总统，因为现在是跟两岸关系其实有关，因为这个台湾现在目前已经没有所谓的敌情观念了，事实上跟这个马总统马政府实行的这个两岸政策有关。然后也有人批评说，这个连前国防部长郝柏村都说两岸一家亲了，那下面根本没有敌情观念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批评跟说法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从这个台湾媒体报道呢，这个过去大陆的这个民运人士曹长青对台湾的这个阿帕奇事件呢有许多的批评。那么他其中他讲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军人的这个敌情观念比较淡薄，这一点呢，我是还有值得思考的空间。因为台湾的这个敌情观念的淡薄呢，跟两岸关系的这一个和好，有许多人误认为跟这个有关系。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看法。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呢，当然是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进展，尤其近六七年来。但是呢，要把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那么说是因为这样子造成的这个敌情观念淡薄，我认为这个还有思考的空间。当然呢，我也不排除说台湾的这个军人的这个敌情观念确实是有比较淡薄，但是毕竟呢，两岸的这个发展到目前为止来讲，事实上来讲还是属于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态势。那么曹香青的这个说法，他甚至于说这个台湾军方会变成这么军纪这么涣散，是跟马总统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我是不同意。因为毕竟呢，那么总统对于国防、两岸、外交的这一个三个事情来讲的话，是确实是有尽到一部分的这个责任。那么至于这个军纪的涣散，当然是军中那么在对于官兵的这个要求上不够严密，那么同时呢有法没有为依法来执行，这应该是属于阿帕奇这个，我认为是属于个人的这个个案。那么牵涉到以整个元首的这一个情形来做一个指摘的话呢，我个人是不同意曹长青这个说法。不过呢，毕竟整体事件来讲，我们台湾的军方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诚实的面对，那么同时也要有面对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能够避免未来这些不良的事情继续再来发生。
黄金教授要回应一下，这跟台湾的敌我意识、敌情意识淡薄有关系。
我觉得华秋兄讲的不错两岸关系它是要朝良性发展，我们为了台湾的生存发展，我们必须要能够让两岸关系稳定。那么简单的一点来讲，今天讲两岸一家亲，或者是说我们改善两岸关系，这是软的一面。另外一面呢，大家要清楚，国军才是两岸关系改善的后盾。因为有坚强的国军，所以我们才能够大胆的去改善两岸关系。如果国军很弱的话，那不叫两岸关系，那是北京下指导棋的单边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讲巧实力的话，就是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软的一手是政治的，是文化的，是教育的。但是呢，硬的一手就是你要有坚强的防卫能力，你才能够说不，才能够让走在前线搞交流的人员，让他心里有底，知道如果今天我不想答应的话，我可以说 no。 那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你自己有实力。所以我觉得那华球兄讲的没有错，你不要把两岸关系的改善呢跟我们国军使命混为一谈。国军使命很简单，就是捍卫中华民国，捍卫民主程序。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有很强的军队，要有战力，他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两者是并行的，所以我觉得华球兄讲的没有错。
嗯，好的。那么我也继续就这个部分请教再请教一下这个黄介正教授。当然这个案子我们看到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也提到说，当然两岸关系一手硬一手软，但是台湾在这个巩固自己的这个防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对岸是全面的在渗透。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这个解放军的中尉郑少将案，他在各个地方的三军都有布线，尤其在空军的部分啊。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渗透的部分，也包括了这个共谍案频传啊。你怎么看就是这个将领，台湾将领在管制期过后之后也到对岸去进行交流，那到对岸之后是不是也有可能被所谓对岸的一些情报人员所去吸收或去挖掘资讯？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这个现象啊，它是很渐，就我个人的了解，这个现象它是很渐进的，然后不着痕迹的，就放长线钓鱼的一个程序。如果我们今天摊开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啊，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大家没有警觉？可是当事人他可能就会有，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就说哎呀，那个樊教授啊，这个或者这个樊女士很难得啊，你原来以前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现在退休了以后可以回来多参访多看看，然后请你给我们呢上个课讲讲话，然后你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机密，然后他就给你很贵重的一厚叠钞票，然后呢你就讲说，哎，奇怪，我讲三十分钟这个收入啊这么丰厚，说下一次啊如果有机会啊还请你来跟我们一些干部教导一下。你有了两次三次四次以后，他说哈，我是情报人员，你拿了我的钱了，如果你不继续替我工作你死定了。所以这个模式不断的在被翻新，就是它在被重复。那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说，哎，我认得的朋友介绍我去跟大家讲讲话，没有什么东西，就刚开始都没有什么。可是久了以后，当他那个链子把你锁住以后，你发觉你自己逃不掉，所以就变成继续做，那个时候他才会跟你要他真正要的东西。
好的，感谢王健教授。一起知道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当然都谈到说这个退役将领到对岸去，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老奶成的父亲老泽康出来开记者会啊，当然为他的孩子说情啊，还有说这个如果有退休俸的话会全部捐给公益，当然很让大家一部分的人觉得说讲得很好，但是也认为说他自己本人也是退休之后到对岸去。你怎么看这个台湾退休将领到对岸去这样一个情况，还有整个案件我们看到现在，你觉得会不会对两岸威力不管是建立这个军事互信也好，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呢、啊？李华秋老师。
是有关这一次的这个老乃成这个案子来讲呢，那么他的父亲饶泽康将军，那么退休之后到大陆去工作，其实事实上来讲的话，人的这个发展当然是往高处爬嘛。那么饶将军退休之后，他按照规定的这个管制的时间到大陆去工作，我认为无可厚非。但是就是说他在这个台湾的媒体里面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值得进一步呢再来查证的，就是他说大陆他个人的这个在大陆工作是一个行政职，那么大陆的这些其他的员工并不知道他过去拥有军人的这个身份。这一点呢，根据我过去跟大陆许多的这个学术界或者是媒体界的这个朋友的这个交流来看的话，我认为饶将军这个说法有值得进一步呢再来了解的地方。通常来讲，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研究有一部分很重要，叫做人物志，也就是说对于台湾许多重要人士他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周密的这个调查。那么饶将军他身为一个陆军总部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少将副参谋长退休，以中共对台湾人物的这个了解啊，我相信他应该是知道了。但至于说他公司的内部的员工知不知道，我想这个 个呢啊还值得进一步来观察。至于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老乃成这个案件来讲的话，对两岸关系未来在军事互信机制方面会不会有受到的影响，我想从目前的这一个大陆的这一个回应或者是大陆各界的这一个看法来看，我认为这个案件对军事互信机制的这个影响应该不大。但是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两岸的这个军事互信机制的这一个如果能够真的进一步来建立，那么同时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互信的基础，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未来在两岸关系的和平进展，如果能够从两岸互信机制这一块进一步来好好的做的话，我想未来两岸应该会有更开阔的一个更进步的一个空间的出现。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上半场我们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最后的简单总结，尤其是这个整个案件看到现在，对于台美互信或两岸互信之间究竟有没有影响呢？跟我们做简单的总结。
我觉得这个只要台湾能够所有的事情都依法照规定来办理的话，我们可以增强别人跟我们交往的这个信任度和信心，不论是美国或中国大陆，所谓言出必行，依法办事，照规矩办事，这个一定要反复的去强调。这次所有的问题都是大家基本的观念呢、不够严谨，明明知道不可以做的事情便宜行事所引发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如果要让美国跟台湾有更强固的信心的话，这一点我们自己应该要做到。
好的，李华春老师。
是，那么从这次南网前这个案来看，我认为严格的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必须要面对，诚实来面对任何一件事情。事情发生了，一定要积极面对。同时，军方也要特别注意到面对媒体的这一个处理的能力呢，这是非常重要，避免未来有陆续的事情发生的话，才不会有让老百姓呢对这个事情一直有一个不好的印象的继续发生。
好的，赶快感谢李华春老师。那么有关于阿帕西案引发的风暴和两岸军机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到一段落。稍后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即将登场的国共论坛，究竟是不是会上演习朱会这场大戏？还有两岸关系接下来究竟是会像习近平之前所警告的那样，可能出现地动山摇的情况，还是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所说的能够峰回路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